第一处是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二处地方是在第三章的，也是九节十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其实有第三处圣经，就是我们刚才所背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很感谢你的恩典，你所赏赐的天气，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主的面前，来朝见你，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坚察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两段圣经里面都有一个词叫做奥秘。奥秘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奥秘这个字出现了32次，单单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出现了8次讲到奥秘这件事情。而这边所讲到神奥秘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奥秘。在新约里面谈到耶稣的奥秘有3方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奥秘，所以在提摩太前书3:16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那一大段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奥秘。第二段是耶稣的奥秘，是讲到耶稣的身体的奥秘，就是教会的奥秘。这大部分都是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讲教会的。第三个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奥秘。我们今天特别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我们刚才所读到以弗所书的1:9-10跟3:9-10到底是讲什么呢？在1:9，他说神所预定要我们知道他奥秘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到了时候，神要再一次使天上地上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就是要说，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甚好。你记得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常常用那个字就是甚好。这个甚好到底是什么甚好呢？很可惜这个美好已经失去了，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使创世之初的美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这个甚好到底是什么甚好，我没有办法能够描写它，我们只能说它是所有各神所造的各样各物都是彼此在一个非常恰好的状态里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彼此非常的和谐，和谐。所以最初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人和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人和万物的关系也是和谐的。这个和谐真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研究的任何一门学问，在求真理的时候，都是求某一方面那个和谐的真理， 和谐的真理。不管是在天文、物理、化学，还有自然，还包括医学，好比我们的身体，那个医生、医学者一直所研究的是怎么样使我们身体里面的各样的器官、各样的腺体都能够非常的和谐，以至于我们就很健康。所以中国古代人说人生病就叫做违和，不和谐了就生病了。因此当这些和谐失去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当一个人的身体违和的时候他就生病了，生命就受到威胁了。一个家庭如果失去和谐，这个家庭就危险了。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和谐，这个社会就危险了。这个世界失去和谐，这个世界就危险了。我们最能够体会的就知道，当那些物质那个最小的单位，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这些东西当它不和谐把它破坏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毁灭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那就是核子弹、原子弹。所以和谐对我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和谐没有真，没有和谐没有善，没有和谐就没有美。所以神看到人因为失去了与神的和谐，所以人和人之间、人和万物之间都失去了和谐。因此神奥秘的旨意是要有一天再一次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那个和谐。这是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说的。到了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和谐呢？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来要来承担这个将来使万物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和谐的这个重责大任。因此教会自己本身的和谐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用普通我们常常用的话就是说，如果教会不合一，我们怎么能够使上帝使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这个任务可以达成呢？所以教会合一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我在教会侍奉了好几十年了，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当这个教会是和谐的，大家很同心很合一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自然的成长。我们常常就要想，有什么方法使教会成长，有什么方法使教会可以人更多更加的兴旺。各位， Richmond 的教会，当我来到 Richmond 的时候，他们投票请我来做牧师的时候只有30个人，可是今天南边的教会、西边的教会，还有当现在的 Emmanuel 教会，以前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所做的这个校园团契，今天已经更超过了几十倍的30个人。我们没有那么聪明啊，也不晓得有什么方法让教会能够发展起来。在这一年当中，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的教会一直都很同心很相合的，以至于这个教会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每一个属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 keep 住这个教会和谐。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所背的圣经，他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人很难合一的，人很难相合的，相合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人所要做的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教会在神的旨意当中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古以来与神为敌的撒旦就不断的要破坏教会， 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历史历代以来就是这样不断的发生。常常我感受到许多人在攻击教会、破坏教会的时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很有意思。我前一阵子在看我的 YouTube 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在用说相声在传福音哈，我就很好奇，我就看看他说什么相声，就发现原来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异端叫做什么？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我也想不起来。他们在嘲笑，说你们这些教会啊，单单只读一本圣经，其实上帝还用别的人在今天还在继续在启示上帝了。你记得我们在前一次讲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 Logos 跟 Rhema。如果你不分清楚的话，那个就很有大的问题了。而现在竟然有人说我不用圣经，我自己爱说什么就是什么，啊，都是从上帝来的，哇，那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各位，真的是在我们今天在美国没有碰到在阿拉伯世界或许多许多地方教会像在历史一样被逼迫、被杀害，我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有更多的问题是把我们的心脱离开神、离开教会的，不知道有多少。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教会，破坏教会的和谐。一个教会要学习合一的功课很多，以后我有机会要跟各位慢慢的一样一样来谈。我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教会，我甚至于许多的教会，常常意见不合，发生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聘请牧师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建堂的时候。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教会正面临到这个时节，我们有计划要建堂，我们过两个礼拜也要聘牧的投票，这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既然再过两个礼拜就要投票了，所以今天跟各位来讲聘牧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按照耶稣师母，拜托拜托，把那本水拿给我吧，桌子底下那个本水。多谢多谢，这个讲话大声的就我们怎么样来按照神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原则，他的教导。因此我们在面对聘牧的问题也好，面对建堂的问题也好，我们怎么样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好做决定，知道怎么做是最合乎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讲聘牧的事情。耶稣基督有两次，一次他是讲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他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他说我不是雇工，因此他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一种情况，这个人是真正的牧养神的这个羊群的一些人吗？还是有雇工的心态？牧羊人是体恤羊群，愿意为羊牺牲，甚至于牺牲性命。但是雇工是什么？雇工是只顾他的工价，只顾他的薪水啊，只顾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当有危险临到的时候，他就逃之夭夭，就跑掉了。这是一个好牧人跟雇工的区别。当我们在寻找一位牧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找到合乎这样标准的人呢？这两年我在 Norfolk 两年，然后又回到 Richmond 来，最近在聘牧事情上面我真的看了很多，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 我在农佛两年完了以后，我要回来哈，我要回来。那个朱牧师告诉我说，我要去 sabbatical， 你能不能回来啊帮帮忙啊教会？所以我决定要回来。所以农佛教会那边就决定要请一个牧师。他们找到了一个牧师，他们都觉得很满意，讲道也不错，有很好的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可是当计划要他来到 Norfo 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不能完成，就是他本来说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的，他本来说他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他说 我有这个身在美国的身份等等，所以教会就希望他说，请你把你的证件拿来给我看。 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跟教会讲，他说你们干嘛要看啊，我告诉你们，我是中国某某大学毕业的，就是我是在美国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就是我说了就行了，你不用看。哇你觉得如果有人这样子到我们教会来，你觉得可以接受吗？所以教会人就很难接受，说教会里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哪里可以大家可以这样子随便就可以，就是可以马虎的过去了。好，所以呢他到最后他也教不出来，因此他就没有来哈。教会的人呢就很懊恼，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子呢？我自己呢倒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了解诺佛这个教会实在很穷了。因为我在两年，在去诺佛前的两年前，我就开始在那里讲道。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孟牧师啊，我们教会存了3万块钱，可不可以请你来我们这里做一年的牧师？哇，不管他三万块钱做一年牧师这个薪水怎样，但是一个教会请牧师只请一年，你觉得行吗？我觉得第一个他们需要牧师，第二个他们很穷付不出钱。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一个退休的人，我在哪里退休都可以，所以 OK 我去，然后我也不要他们薪水，我只要他们，后来他们就是补助我每个月的房租了，就给我房租。这样子我在那里做了也不止一年，做了两年。两年以后情况比较好一点，人数也比较多一点，经济情形稍微好一点，所以他们决心要去聘牧师。但是很显然这个教会穷，那个牧师对这个教会也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OK，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这是讲到在 Norfolk 的经验。至于讲到我自己在 Richmond， 你知道一年多前吧，我就做了这个什么，做了聘牧员会的委员哈。那我在这儿碰到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位，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加拿大的还是在台湾的，他写封信给我们说，我来申请你们教会做牧师，因为我的儿子要到美国来读书了，所以很需要我陪伴他，所以能不能够让我请我做你们的牧师，我就可以陪我的儿子。我们就在想说，他的目的到底是要来做牧师呢，还是要来陪他的孩子呢？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人。这让我想起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一个人真的是爱这个教会，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牧人。朱牧师才离开我们不久哈，但是我到 Richmond 来的时候，我第一天晚上就住在朱牧师家，所以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牧师，他是教会的执事哈，执事。后来他决志要奉献做一个牧师。不久以后，有一个人，祥业一丁认的这个人叫雷寻，这个雷寻先生呢，他是朱牧师的同事哈。你们知道朱牧师原来做什么吗？是核子发电的那个电机工程师，所以他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薪水， 所以这位雷先生就给我讲，他说朱敬华他竟然把这么好的工作辞掉了去做牧师，他说我相信他是真的，他是真的真的传道人，他不是那个走投无路了就跑去找个找去做牧师，他说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放下那样的高薪，牺牲了他自己那许多的福利，为的专心到教会侍奉。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位。那么今天陈牧师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来看看这一位我们要聘请人是不是肯为着要侍奉神，要牧养他的羊群而肯牺牲自己。而第二件事情，这个牧师有一个职责，就是教导和做先知，就是做教导。而那个教导的有真的假的，耶稣说有真的老师、真的教师和假教师，怎么分辨呢？耶稣告诉我们分辨的方法就是看他的果子，看他的果子。什么叫看果子啊？这边有向下扎根，根看得见看不见？根看不见，埋在土底下，但是果子看到看不到？果子看到，除非是什么红薯啊，是那些东西的果子才看不见啊。一般的果树都是在上面的，都看得见的。因此耶稣说看他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要看他的生活，看他的生活。因此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他需要有个很透明的生活，很重要。我到美国来快30年，有几次你知道以前在电视上有那个讲道的人，在电视上讲道大家都觉得很喜欢，因为他很会讲道，所以很多人甚至说我在家里做礼拜就好了，我家里面就听那电视讲道了就好了，我干嘛要跑到教会去听讲道？ OK， 但是不久以后那些在电视上讲道的人，他们常常募捐卖书啊，很多人奉献。因有一两次那些记者就去看他的生活，就揭露出来他所过的生活，他所做的事情跟他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着这样的缘故，就大大的羞辱上帝的名。很多人说教会都是众人在那里，各位，这个条件不只是那个做牧师的，甚至有很多要常常站在讲台上的人也需要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有缺陷，生活有缺陷，那别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些知情的人，好比说他在这个公司里面跟人的关系不好，或做了一些欺诈的事情，这些东西教会的人不知道，他站在台上的时候很有样子，但是有知情的人如果那时候刚好到教会里面来，就看到哇，这个人也在台上哇，讲到正正正头头是道的样子，教会都这种人，我去教会干什么？我以后再也不去了。所以在讲台上要为奉主的名要做见证的这些人，都应该有很透明的生活，有美好的果子，否则的话就羞辱神了，就会羞辱神。在诺福有位弟兄这个老兄呢，他很有讲道的恩赐，蛮会讲道的。大家常常听他讲完了以后就说：“你怎么不讲道？”他说：“我绝不讲道。”我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老跟我太太吵架。”他说：“他们两个不知道是性格不合还是怎样。”他很想天天到教会里面侍奉，他太太常常就很受不了，所以他们两个常常在那边争论。所以他说我不能讲道，因为我跟我太太关系不够好。所以我想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心态是对的，是对的。所以这个也是聘牧委员会最难的地方。聘牧委员会当人来申请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他的生活， 知道他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我很有把握的推荐给教会弟兄姐妹。好难啊。所以我从诺福回来以后，我们好多的聘务委员会都辞职啊，那都知道这工作难做，不容易做，都不做了。所以呢，我就勉为其难的就变成了这个聘务委员会的一份子哈。你知道我做聘务委员会以后，我常常做一件事情哈，我每天中午，要去接我的两个外孙女，我在那个车子停在树底下，大概有20分钟的样子哈，等到小孩来，我就在那打电话。我打给谁呢？打到加州去，一个是正道神学院的我的好朋友哈，薛牧师，他的太太是那个正道神学院的注册主任，那他自己也在那边读书之外，他也在那边教课。我常问他说，我收到一个你们学校毕业的人来申请，这个人如何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打给华神的老师，就是到我们教会来上课的这个徐建牧师。我这个薛牧师啊，有一次给我讲啊，这个人到你那儿去了，你要好好考虑这个人啊，小心一点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听他这口气就知道不对劲了。他说他在家庭宿舍里面，因为跟所有的人都吵过架了哈，所以他很显然在加州已经没什么机会了，那个恶名在外，所以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跑到你们东部去了。我说啊，他真是不够 lucky 哈，到我们到一个教会来碰到一个人刚好认得你的，所以呢就知道这事情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我跟徐建牧师说，拜托拜托，你能不能够，你在神学院工作，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些人呢？他说我自己都找不到人，他也要找人，他说我找不到，我怎么帮你找哈？他说你们自己教会有那么好的人，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那你知道我的同学薛牧师，薛楚生啊，他就不理我了。我每次打电话去问他这些事情，他都给我顾左右而言他，懒得跟我说这些事情。所以我心想，真的是朱牧师是我们自己教会出来的，陈牧师也是我们自己教会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非常清楚。那么清清楚楚的人不是最好吗？从不知何处来的一个人，你真的不晓得他做什么。我收到一个申请者，很有意思，我们都要求他把得救见证跟这个蒙召见证给我们，结果很有意思，那个申请的人是这个丈夫，但是那个蒙召见证是太太的啊。那他们二人大概是非常二人成为一体哈，所以呢，丈夫申请太太的见证。那我们也在考虑说，好像还不能请，还没有到请女牧师的时候哈，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总盼望说，丈夫在家里面要做属灵的头哈。那么在家里面，不知道是太太做头还是丈夫做头，我们都觉得不太适合。诸此类的，从外面很多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情况的人，我们真正很为难哈。因此，这是我们教会到如今，我们因此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做法。所以，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聘牧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心一意的，有同样的心智来做选择，遵照主的旨意来行，知道应该怎么做。各位，不论一个人哈，他说的多么的属灵，很会讲道，我们都要看他的果子，都要看他的生活。这是为什么我到 Richmond 来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把我放在每一天放在一个执事家里面住一晚。哇，连续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换枕头换床，都一个礼拜都不能睡好觉，因为他们每一个职事都要看看你这个人的生活到底怎么样，要看他的果子。我记得我的太太在十几年前到加州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灵修大会，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说方言， 所以我太太也说方言，她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回来常常提到，我们都讨论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对她说一件话，我说不管你说方言，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只看一件事情，你的果子是什么。属灵的恩赐固然是很好，但是属灵的恩赐不及属灵的果子更重要。因为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的那句话 很清楚哦。好的人说，耶稣说光光会称呼我什么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这些人说，你看我们奉你的名又做这个做那个话，这些人很有恩赐的。但耶稣却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因此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你结出圣灵的果子吗？还 会不会被加拉太书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好，你要站起来背吗？你站起来给我们背一次吧。好，这个不是背的哈，是要做的哈，是要活出来的哈。OK， 我们都会首先要背哈，然后也要会。所以等一下我们再用的饼和杯来纪念我们主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属灵的果子来荣耀神。我们来唱这条歌，以后有机会我们要唱这个合而为一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唱一次哈，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他的杯。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自己默默的祷告，来省察自己。